在这一场名为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会议上面，布林肯强调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最佳工具，美国将坚决维护，但他指出国际多边合作的基础是各国共同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布林肯说，当大家看到有国家破坏国际秩序，假装他们都已经认同的规则并不存在，或者索性随意违反规则的时候，他们将会强力反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月份的轮值主席，在布林肯发言之前发起并且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会上说，国际规则则必须由各方共同书写，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和特权。王毅说，我们要公平正义，不要霸凌和霸权。王毅的讲法呼应了最近中国官方对美国呼吁维护国际秩序的批评，称美国想要维护的秩序是服务美国和西方利益的秩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说，美国想要维护的国际规则是霸权规则、小圈子规则。布林肯在星期五的发言之中对此做出不算含蓄的回击，暗指中国正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布林肯说，他要讲清楚美国并没有寻求通过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来到压制其他国家，他们帮助建立和捍卫的国际秩序使到他们一些最气势汹汹的竞选者得以崛起。在布林肯上周末接受美国 CBS 电视网采访的时候就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目的并不是阻压或者打压中发展国家，而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又指出，对内加强高压统治，对外越加霸道的中国正是对这个秩序形成挑战。布林肯在那次采访之中又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足够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来到削弱或者挑战当前世界秩序的国家。这场视频会议上面并没有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种火光四射的针锋相对，更多是不点名的互相批评，但美中双方的分歧程度丝毫未减。王毅在会上呼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方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则，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定。他强调在这个上面不能够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这些正是中国官媒一贯指责美国的话语。布林肯在他提出的各国捍卫多边体系的三种方式之中，第一项就是所有成员国都应该履行他的承诺，就是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法律效应的承诺，包括联合国宪章、各项条约和公约、安理会决议、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经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众多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商定的规则和标准。而在人权方面，布林肯反击中国将人权问题视作内政的讲法。他说，有些人认为政府在自己境内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人权是主观决定的价值观，不同社会看法的不同，但是世界人权宣言以普世这个词开头，因为各成员国都同意有些权利是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应该有权享有的。布林肯又说，国内管辖权并不是给予任何国家开出空白的支票，给他们以此为由对他的人民进行奴役、酷刑、失踪、种族清洗，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到侵犯他们的人权。布林肯还在他的发言之中强调各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他又说，当一个国家声称重新划定另一个国家的边界，或者寻求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到解决领土争端，或者当一个国家声称他有权支配或者强迫另外一个国家的选择和决定的时候，他就不尊重这个公平的原则。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记者吉米夫恩撰文说，中国近年来集中攻势，试图改变对国际秩序的讨论方式，目的就是为了重塑那些支持国际秩序的制度和理念。他认为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中国认为美国多年来经受的各种危机 已經永久削弱了美國抵制中國、重塑國際事務企圖的能力。中國官員對這種東升西降的世界觀曾一度謹慎表達，但現在中國高級別的外交官員直接在鏡頭前向世界宣告，正如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今年在阿拉斯加美中峰會上面講的，美國並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和中國講話。在中國迎來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國政府更積極地展示自己重塑國際事務的話語的手腕和能力。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辦公室 NBR 資深研究員羅蘭曾經撰文表示，中國重新定義話語的行為背後是他對話語權的重視。羅蘭指出，中國領導人增加中國話語權的努力不應該被簡單純粹的宣傳或者空洞的口號，相反它應該被視為領導層決心改變支撐現有制度的規範，並且為中國共產黨夢寐以求的新國際體系奠定基礎的證據。羅蘭在他的研究報告之中提出建議，羅蘭將這種通過改變話語以改變世界秩序的做法比喻為是一個不是那麼掩飾的硬核表面堅持不懈地塗上和平與善意的軟章，而這個硬核本身是中國共產黨不受壓阻的權力和光環。中國在他2019年發表的人權白皮書之中說，新中國70年是中國不斷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貢獻的70年。人民日報海外版更是直接發表題為《中國用70年發展重新定義人權》的文章。傅恩認為，中國政府對作為普世價值的人權進行重新定義，並且通過他近年在國際機構之中不斷累積的影響力，將他的心裡的話制度化，這些是在這裡建立一個十分危險的框架。傅恩又說，在這個框架之下，大規模暴行可以被忽視，令到位於專注的經濟發展。類似情況已經顯現，今年3月的一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面，古巴遞交一份由中國在內的64個國家簽署的聯名信，呼籲其他國家停止操縱新疆問題以干涉中國內政，不要出於政治動機對中國進行無端的指責。去年7月的一次人權理事會的會議上面，有53個國家支持中國在香港實行新的國家安全法。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史蒂芬·沃爾特最近在外交政策上面撰文表示，國際秩序動態反映潛在的力量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崛起意味着它塑造一些規則的能力將會是相當大的。沃爾特認為，問題不在於美國偏愛基於規則的秩序，亦都不是中國對此缺乏興趣，而是誰來決定哪些規則用在哪裡的問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研究麥克爾馬扎爾說，核心是在於美中正是競相塑造基礎性的全球的體系，就主導國際政治的基本理念、習慣和期望。歸根結底，這是一場規範敘事和合法性的競爭。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亞洲問題學者麥克爾奧斯林在星期四的一場由亞洲蘇格蘭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上面表示，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從來都不是完整的。他說，歸根結底是利益和權力，重要的是你的利益是什麼，以及你是否能夠有能力對之施加影響。沃爾特認為，美國更加傾向於建立一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面關注個人權利和某些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邊的體系，而中國會更加偏愛威爾特弗利亞體系的那種秩序、獨立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是至高的原則，但注重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的觀念，即使不被完全否定，亦都要被淡化。按照沃爾特的判斷，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真的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仍然無力接管世界，但是佔據經濟制高點的中國將會獲得巨大的影響力去制定國際體系的規則，不願意公開挑戰中國的國家將會被迫順應中國的偏好，與中國形成軍事抗衡的國家亦都會對之進行一定程度的遷就。而如果美國能夠保持住影響未來生產力的關鍵科技領域的核心的優勢， 把持住經濟制高點，咁樣二十一世紀嘅秩序就更加符合華盛頓嘅偏好。羅蘭喺佢嘅報告之中亦都話，喺中國政府並冇想到設想嘅世界嘅秩序當中，中國係享有部分嘅霸權而唔係統治世界。但係佢亦都指出，如果雙中心嘅世界體系真正形成，咁樣世界新興國家同發展中國家可能再次成為大國間爭奪全球影響力嘅戰場。羅蘭亦都喺報告之中提醒話，中國領導人對現有國際秩序嘅批評表明，佢堅定不移咁樣反對建立現有秩序嘅價值觀。呢啲唔單止關係到美國喺當前體制之中嘅主導嘅地位，更重要嘅就係佢可能會侵蝕世界各地嘅基本人權思想同言論嘅自由以及自治。以上係美國之音張樂古華盛頓嘅報導。